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
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
碌
同
得
美
好的果
效。
夫妻是
一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现在为您主持节目的是肖佳丽，节目的名称是婚礼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在这儿呢，也希望您继续的支持希望之声电台。在节目中听到一些什么是引起您兴趣的，或者是一些宗教上面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愿意跟您交流，也愿意跟您一起来分享上帝的爱。那今天呢，佳丽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谈谈婚姻为什么在一天一天过日子的当中呢，会慢慢的失灵呢？有人说婚姻是一所学校，但是我说呢，婚姻它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因为借着婚姻呢，我们将自己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要和另外一个人分享，我们彼此要承诺要一同经历人生的高山低谷，并且呢，也因着当时在婚礼上的一些承诺，我们要敢于将自己的一切向对方敞开。在婚姻里面，两个人是彼此相属的，彼此相属好像听起来很抽象，怎么样叫彼此相属呢？我自己的认知呢，就是两个人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痛苦，分担到对方的重担，甚至呢，两个人可以弥补各自的缺陷。那我们因为对方的长处会快乐高兴，也会因为对方的成功而雀跃，这就是相属。还有呢，再想想会不会因为跟自己的另一半结合之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多了一个顾问，一个同伴，一个好朋友，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多了一个一生之久的伙伴。如果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耐心，还有足够的友善，足够的无私，啊，你就会发现，原来它的确是一个独特的机会。我是说婚姻呐，婚姻它确实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它会在这一生里面呢，让两个人彼此发现对方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婚姻给无数人带来无以言表的喜悦。当然也有很多人说，佳丽，你不要忘了说一说婚姻也给人带来很多无以言表的痛苦。当然我相信这两种婚姻都有。在整个历史的长河里面，在世界各地被人们用各样的庆典和 和诗词、歌颂，或者是情歌所唱诵的这些个内容里面，很多是关于婚姻的。但是到底婚姻是什么呢？可不可以简简单单的说出来呢？我就找到一句话，这是圣经创世纪第2:24，圣经里面是这样给婚姻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原来这就是婚姻，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彼此相属的。所谓婚姻，就是两个人彼此联合成为一体。因此呢，这是人类社会上最为亲密的一种关系。有一次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我说婚姻两个人应该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一种关系。我的一个女伴啊，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说，佳丽，我不同意，我觉得亲子关系是比婚姻关系更为亲密的。你想想，因为孩子的生命是始创于母亲啊。我想我的朋友很爱他的孩子，我就提醒他，我说，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一个健康的亲子关系一定会随着孩子离开父母的爱巢，成立自己的家室，而跟我们越来越分离，越来越独立。但是我们想想，婚姻关系则恰恰相反，原本陌生的两个人彼此相遇了，相爱了，手托着手进入了婚姻。那这两个人所进入的这种关系，如果是顺利的话呢，必然的是以日渐增的这种互相的依赖，这就是特征。那孩子们的确是出于母亲的身体，但是他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大，会离这个母亲越来越远，对不对？它是一种渐渐分离的关系。但是夫妻关系呢，它是从远处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最后呢，两个人甚至彼此包容，彼此相属，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说，如果要维系好你的婚姻，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另外一半当作外人，不要只顾着孩子，觉得孩子才是属于你的。你要记着，夫妻两个人是应该越走越近的，因为有一天孩子他会长大，他会离巢，他会离开你们，有他自己的人生，而你们两个呢，却是要终生的成为一体，彼此相属。所以丈夫和妻子都必须准备好，每一天都准备好要迎接自己的婚姻。那这一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呢，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挑战和一些机遇。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些震惊的事情，但是需要学习，需要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解决冲突，学习操练饶恕。我有一位年轻的朋友要筹备他的婚礼了，这段时间呢，他非常的紧张，到处的询问，到底我这么年轻，他只有23岁，他说，我这么年轻结婚，我会不会是一个错的判断呢？我会不会是一个错的决定呢？那这种婚前的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呢，我们过来人呢都很可以理解。的确，一段认真的婚姻是不能够中途离场的。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会要想清楚，而且呢越想呢有点越害怕，是不是？于是我就跟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说，我说，这样好了，你光问我，我也不能够跟你说什么，你不如问问你的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怎么样回答你，他们的经验是不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提醒呢，或者是一些启示呢？然后呢，这位小朋友呢，他就去问他爸爸妈妈，询问他们的婚姻历程。 因为他不敢在父母面前想说我到底这个选择对不对，我这个决定对不对。他担心一说出来的时候，通常父母呢都会说再考虑一下吧，你还这么年轻，是不是？爸爸妈妈其实也是很担心孩子们的这个终身大事的，所以他就去问他爸爸妈妈，你们的婚姻历程是什么呢？他回来跟我复述的时候，他就说，当时啊，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爸的脸上有那么温柔的神情。我问我爸爸，然后我爸爸转头看我妈妈，他转身看我妈妈，对我妈妈说，老伴儿，我想我们拥有一个挺美好的婚姻，是不是？我觉得里边的经历也不错，当然也有很艰难的时期。那这位父亲就向女儿提到，他们的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原来呀，他们最困难的阶段呢，是在他们30多岁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孩子们呢，还都挺年幼的，收入又不多，工作压力又大。那么随着孩子们越来越独立，虽然仍然需要靠爸爸妈妈照应，但是呢压力就渐渐的减轻了，让他们两个人呢，这对中年的夫妻呢，又重新有机会有时间去全新的发现对方。因为这个父亲的表情，因为这个父亲和女儿这样子谈，让这个女孩子呢得着鼓励。她说，我当然知道我们家的日子一直过得都不是很富裕，我也知道我爸爸妈妈养育我们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但是我没有想到，当我父亲提到他自己婚姻的时候，他会脸上有那么温柔的表情。那朋友们，你知道吗？爸爸妈妈的感情其实是直接着影响着下一代的婚姻的。所以呢，这个女孩子没有再患得患失，她高高兴兴的在筹备她的婚礼。那我就想到，这位父亲所说的话很真切。婚姻里面有很多经历，也有艰难的时期，尤其是在养育孩子的那些年里面呢，里里外外需要考虑的事情是要太多了。但是千万不要在忙碌的日子里面你忽略了自己的婚姻。那毫无疑问的，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孩子，他都需要抚育，但是不要忘记，婚姻呢也同样需要培育。如果一对夫妻能够持续不断地经营彼此的关系，并且在家庭生活的各种压力里边呢互相的扶持，那么婚姻中的后半段下半场将会为两个人带来莫大的满足。
交托给耶稣，若 是你真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的途中我靠主的刚强，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的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人生的途中我靠主的刚强。
朋友们，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有提到为什么有些婚姻生活会运转失灵呢？是因为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呢，他跟我说，他说，佳丽，你知道吗？我一直感觉到真爱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对婚姻很恐惧，我觉得真爱难求，花这么多时间去谈恋爱，但是真正的婚姻生活里面，很多人都以离婚收场。如果我是那个不幸的人，我不就是也要尝到那个婚姻破灭的苦果了吗？还是多点自我保护好，到底真爱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年轻人的话，他有一半说对了，但是有一半真的是受了这个世界上的影响，觉得真爱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常常觉得这样子的说法真的是太被动了，好像就是天上掉馅饼一样，你抓到一个好的揪，你抽到一个好的签儿，然后你的婚姻就是美满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好彩，你的婚姻就注定会失败吗？我想是因为很多人在婚姻生活中或者是自己的经验里面没有亲自的尝过两个人彼此相属、彼此支持、共患难、同喜乐的那种亲密。有些人的婚姻的确是最初的几年是很美满的，但是慢慢的呢就渐渐的疏离，甚至与两个人不再亲密的连结。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婚姻生活失灵了。当然我们也提过，孩子的加入的确是为婚姻生活带来不少的冲击，对不对？孩子来了，小朋友来了，在这个家里面蹦蹦跳跳的，需要大人的精力来照顾他们，需要大人的很大的一笔经费来养育他们。的确孩子为家庭带来很多的欢乐，但是呢他也抢走了很多爸爸妈妈可以谈心说话的时间。有些夫妻孩子越大感情越差，为什么呢？因为有个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又或者是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里面，两个人很多分歧。有的人因着孩子的降生而结合，也有的人因着孩子的降生而渐行渐远。那其实对于婚姻把它当成神话一样的美满，本身它就是一个错觉。可是呢在我们小时候读的很多书，看的很多电影里面呢，好像让孩子们的心里面都会知道啊，爱情美满的婚姻它就是一个浪漫的神话。我最记得我想影响人最深的呢，就是灰姑娘遇见了她的白马王子， 然后最后的结局呢，是两个人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是真实生活里边呢，不是以婚礼为结束，却是以婚礼为开始。那么在婚姻生活里面，一旦发生摩擦，或者是发现彼此的爱越来越淡漠的时候，可能会下个定论，就说这个神话就已经消失了，我的婚姻不是神话，而现实呢，我又不愿意接受。有的人就归咎于我不好彩，我不幸运，我倒霉，我娶错了人，或者是我嫁错了人，因此呢，也就注定了自己的生活呢，就是在这个暗淡里面，不幸福里面了。或者是呢，最后选择以离婚收场。那这样的爱情故事，在无数的电影、小说中被反复的重复着。其实，在这一个普遍流行的、很危险的神话的背后，存在的呢，是一种认为真爱可遇不可求，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无能为力的一种思想。那有的时候这种观点与舆论好像是铺天盖地的冲过来，让年轻人都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办。因此呢，谈恋爱也好，找对象也好，进入婚姻状况的时候也好，都是怀着一种怎么说，患得患失不止，就是觉得好像像赌博一样。于是有一句话流行说，婚姻就是一场赌博，是人生最大的赌博，对不对？把自己的一生压在了对方的身上，像押宝一样，到底是输是赢，好像是一个未知数。那我就觉得这样的婚姻观确实是太被动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出击呢？有个朋友呢，就给我看一段报纸，他说你看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说，只有某一些幸运儿呢，才能够将亲密的婚姻关系维持20年以上，一般顶多维持4年左右。一旦你失去了，那么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重燃这种爱情的火花，不管你觉不觉得，但是这就是结局。然后呢，这篇文章最后结尾的时候更可笑，他很堂而皇之的安慰大家说，他说令爱情火花死灰复燃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换一个人选。哇，这种文章连报纸上都可以刊登，你想想这种爱情的幻灭论是不是真的铺天盖地的袭来，让面对婚姻的年轻人，或者是面对婚姻中困难的这种中年人呢，是不是觉得真的是很悲哀？因为早已经过了最好的那4年，而且幸运儿他肯定不是我。那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我想你这个婚姻呢，肯定是输了。我们怎么样赢得婚姻？我们怎么样维系一个稳固的、持久的、温馨的婚姻？的确不容易，但是它绝不是靠碰彩的，它需要努力，需要营造，需要两个人携手紧密的连接。它所需要的远远不仅是一些浪漫的感觉，而是每一天中所要做的选择。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必须就一些个敏感的话题要进行沟通，而又有的时候呢，就必须要约束自己对另一个男人或者是女人的吸引。我们说浪漫的感觉呢，它很短暂，也许很快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但是当这些感觉再次回来的时候，它就会上升到一个更深更丰富的层次。而对于那些个还没有实践过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这个婚姻誓约的夫妻来说呢， 这些人他们可能注定会遭遇一些令人惊讶的或者是婚姻失败的结局。那我们说婚姻的破裂常常是多年下来夫妻两个人逐渐疏离的结果，但是相反的，如果是多年下来夫妻两个人越走越近的话，那就真的到最后是实践了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婚姻是要两个人结合成为一体的。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婚礼之后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在温习了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是需要两个人不断的努力，需要两个人每天不断的选择。选择什么？选择尽心尽力的爱对方，选择持守婚姻到底，选择不退场，选择换一个角度，从对方的立场上想想这句话他为什么说了，这件事他为什么做了。那希望朋友们多多的支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希望您写信来告诉我们您听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是在您的现实生活中您的婚姻生活带给您一些什么？是伤痛呢？还是一些美好的见证？甚至在婚姻的生活中，您和您的另一半是怎么样成长了？怎么样携手度过难关的？我很愿意分享您的故事，也愿意把这些故事跟很多的朋友分享，让我们彼此鼓励。希望我们每个家庭呢，都是幸福快乐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愿意把光碟要送给听众朋友们。我们有一系列的关于身体健康或者是心理健康方面的光碟，我们很愿意送给您，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无论是宗教方面的或者是生理卫生方面的这些内容呢，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有帮助的。您来信的时候注明索取光碟，我就会把它送给您。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佳丽等待着您的来信。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于您，再见。